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是5月19号的生命读经引导班，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主啊，祝福早上的聚集，哦，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灵中，哦，享受你话语的丰富，赐福我们每一位，哦，都有玛利亚奉献的灵，哦，愿意将自己的上好献上给你，主啊，得着我们的奉献，叫我们，哦，在教会生活中，哦，竭力的摆上自己，能够开家为着你的需要，哦，也能够在各方各面，哦，服侍你，主啊，得着我们每一位，谢谢主，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本周进入的范围纲要部分，我们是进到第21篇，篇题是为着受死预备门徒受谋害出卖并爱戴。马可福音生命读经则是进到第42篇，以及这个节录至尼拓生文集第一集第19册的补充材料一件美事。圣经节的范围呢，则是马可福音14章1到11节论到奴仆救主为着他的救赎服事，经历祭司长和经学家的谋害，西门及玛利亚的爱戴，还有犹大这个门徒犹大的出卖。阿们。纲要的第一大点前言，就说到从马可福音第11章开始，奴仆救主为着他救赎服事的预备进入了耶路撒冷，而住宿于伯大尼。马可福音11章7至8节说到，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另有人从田间砍下满带嫩叶的树枝，一层一层的铺在路上。衣服象征人行为的人性美德。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让主骑上，就是借以遵从这位奴仆救主。群众也把衣服铺在路上，让主通过，借以遵从他。树叶来自棕树的枝质，棕树呢，则是象征得胜的生命，以及享受这生命的丰富而出产，而有的满足。群众呢，用自己的衣服和棕树枝庆贺奴仆救主的来临。奴仆救主荣耀的进程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照着主的智慧所发生的。他既有了这种欢迎，就得到百姓的称许与拥在他，承认他是弥赛亚。所以在马可福音11章9至10节说到，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善那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那将要来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是当受颂赞的，至高至处的何善那。主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将面对许多反对者，但是他在面对他们以前，首先得到百姓的称许，这是他为着救赎服事所做的第一步预备。然而在这一段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间中，他只有白天在耶路撒冷那里禁止，每晚他都离开往伯大尼去住宿。而伯大尼呢，是在橄榄山的东坡，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家，以及西门的家都在那里。所以主在这个耶路撒冷，虽然被犹太教的首领拒绝，但是在伯大尼却受到爱他的人所欢迎。那接着我们在马可福音11章12到26节这一段呢，则是看见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与洁净圣殿。马可福音11章12节，主饿了，这代表呢，他渴望从以色列子民得着果子，使神满足。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但这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表征当时以色列国满有外面的表现，有外表的荣华，却没有果子，就是没有实际，就不能满足神的愿望。所以在14节那里，主就对树说，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论到咒诅无花果树，神已经决定放弃以色列国，转向另一班子民， 就是召会。召会则是由一般被带进基督之死与复活，以致能完满享受基督的人组成的。这班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十五节，主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十七节，经上不是记着，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圣殿该是万国祷告的殿，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但实际上已经成了贼窝。所以咒诅无花果树与洁净圣殿的这两个行动，指明神为着他的定旨所拣选的整个以色列国不能结果子，并且败坏了。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殿呢，则是以色列国与神关系的中心。以色列国是神所栽种的无花果树，却不能为神结果子，而殿作为以色列国与神关系的中心，却满了败坏。所以从那时起，以色列国在神新约的经纶中已经完了。因着以色列人已经完全的离弃神，而堕落至宗教的侍奉里，无法使神得着满足，神也就离弃了圣殿和其间的侍奉。接着我们就看到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12章44节，有四班人对主耶稣发出问题来试验与查验这个奴仆救主。所以首先是代表这个犹太宗教权柄的祭司长、经学家，还有这个代表犹太人权柄的长老，问主耶稣关于权柄的问题，这是根据他们宗教的观念而有的问题。再来则是看到基要派的法利赛人和热心政治的西律党人问主耶稣关于政治的问题。第三个则是摩登派的撒都该人问主耶稣关于基本的信仰的问题，特别就是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到了第四个就是一个经学家或称为律法师问主关于解经的问题。因着主智慧的回答，使得众人都无法再说什么。这就点出啊，主耶稣的完整无瑕，他有资格做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按照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到六节的预表，逾越节的羊羔被宰以前要受查验四天，奴仆救主是真逾越节的羊羔，在受死前也受查验四天。主耶稣在逾越节前六天到了伯大尼，次日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又回到伯大尼。第三日他又来到耶路撒冷，开始按着犹太律法受犹太首领查验，也按着罗马法律受罗马总督比拉多的查验。直到逾越节那天被钉十字架，这狡猾诡诈的查验呢，从许多的角度来而来，那恰好就进行了四天，而主呢也就全数的通过了，所以就证明他完全够资格做神所要求的羊羔，来完成神的救赎，使神能够越过罪人。到了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开始，主耶稣啊就借着这一段的时间啊，为着他的受死在那里预备门徒，并且将啊这个所要发生的事来告诉他们，然后设立晚餐，使门徒们啊在能在这个主受死之后知道当怎样行。所以直到14章的末了，主耶稣被抓之前啊，主都一直在为着他的受死来预备门徒。阿们。好，那接着我们就进到纲要的第二大点，受谋害、出卖并爱戴，也就是本周信息啊主要进入的圣经节，马可福音14章1到11节。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可以一同的念，从14章的一节开始。过两天是逾越节和除酵节，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用诡计拿住耶稣，把他杀了。只是他们说在节期中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 把膏浇在他的头上，但有几个人恼怒着彼此说，何必这样枉费香膏，这香膏可以卖300多银币分给穷人。他们就向他怒气冲冲。但耶稣说，由他吧，你们为什么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哦，因为有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做了他所能的，他是为我的安葬预先膏我的身体。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所行的，作为她对她的纪念。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出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设法怎样趁机会把耶稣交出。阿们。好，所以在这段经节里呢，我们就看见三件事摆在一起。哦，就是反对者阴谋杀害奴仆救主，主耶稣享受跟从他之人的爱戴，还有犹大出谋来出卖他。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祭司长和经学家对主耶稣的谋害。在逾越节之前，主耶稣不断的在耶路撒冷出现，并且在圣殿中天天与犹太人说话，使得这个祭司长和经学家啊，来为主所搅扰，就要起义啊，想要来谋害主。虽然经学家和祭司长想要杀主耶稣，只是他们说在节期中不可，恐怕百姓生乱。祭司长和经学家怕在节期中做这事会引起这个犹太人的动乱，所以还没有具体的行动。但至终啊，主耶稣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仍然在逾越节被杀，使预表得着应验。阿们。接着呢，我们则是看到西门，还有这个玛利亚对主的爱戴。主耶稣虽然在逾越节前上到耶路撒冷，但他每天啊必离开圣殿，往伯大尼去住宿，表明神已经去绝圣殿，来到召会中间。所以在马可福音14章3节说，基督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里。人在基督以外啊，不可能找到神。这位基督已经离开了圣殿，又判定圣殿要被拆毁。在13章，主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神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基督耶稣既然是神，当他离开被定罪的圣殿，并放弃圣殿的时候，神当然也放弃了圣殿。所以我们在14章看见主离开殿之后呢，就来到伯大尼一个患麻风得洁净的人家里。患麻风的象征罪人，所以这个患麻风的西门啊，必定是从主得着医治。所以他感激主爱主，就在家中啊为主和他的门徒摆设宴席，来享受与主的同在。所以西门爱主耶稣，为他摆设宴席。那到了这个3节这里啊，这个耶稣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他头上。这个女人啊，实在爱主，所以神的家召会啊，就是由一般爱他的人所组成的。他的家，就是神的家，是由患麻风得洁净之人和高他的人所组成的。所以啊，我们这班啊，在基督里的信徒啊，都是由西门所代表，也就是患麻风得洁净的人。患麻风，就是我们的出身，在神面前我们原是不洁的。所以今天啊，无论我们多好，都不能忘记啊，我们乃是罪人蒙主恩。就像大本诗歌251首一样，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信之后，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我乃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 我是个罪人，蒙主恩。阿们。而高主的人呢，乃是一个认识主价值的人。所以每一个人的心眼被打开时，就会啊热意的将自己所有的献上。如同大本诗歌333首副歌那里所说到的一样，你是千万人中第一人，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第一人。第三节也说到，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阿们。所以我很摸着啊李弟兄这段关于西门的话，就是说到患麻风的西门必定得了主的医治，他感激主爱主，便在家中为主和他的门徒摆设宴席，以享受他的同在。得救的罪人总会这样做。所以今天啊，我们这班基督里的信徒啊，都是西门所代表，就是患麻风得洁净的人。我想认识啊，我们这个罪人蒙主恩的身份啊，就能够把握机会啊，能够将家打开。这实在是主怜悯我们，高抬我们，原是不堪的罪人，但是我们竟然能够来让神使用。所以当我们为着弟兄姊妹或福音朋友将家打开并摆上爱宴的时候啊，这就使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的同在。所以每一次的开家对我们都是一个蒙福的机会，帮助我们建立属灵道家，调整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强迫我们要在灵中警醒的过生活。所以今年啊，六十会所弟兄们交通啊，要鼓励圣徒们开家相调。有鉴于疫情之后啊，我们除了恢复这个实体的例行性聚会，就是祷告聚会、主日聚会和小牌聚会，弟兄姊妹们中间啊，好像啊就少有机会啊，能有一两个家来在一起的相调并且有这个深入敞开的交通，能够彼此关心、相互扶持想起从前啊，我们曾经有这个还家之旅所以弟兄姊妹们啊，轮流的将家打开，圣徒之间啊，彼此啊就在爱里顾惜，有爱宴、有交通所以每次的还家之旅啊，都让我们里外得饱足。就像这里的西门一样，因着他感激主、爱主，便在家中为主摆设宴席，以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已过啊，我有机会啊，跟一位弟兄配搭啊，前去戏子家聚会那疫情前啊，我们曾经来过几次疫情恢复后啊，这是第一次啊恢复了这个戏子的家聚会。那负担啊，就是想陪这位啊住在戏子的弟兄一起进入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那我们弟兄一听到我们要去，就说要预备饭食接待我们用餐在过程中啊，虽然只是简单的吃一些食物但是我们就把握机会在那里分享生命读经没想到啊，这个家中尚未得救的爸爸全程与我们坐在一起并且进到这个生命读经的丰富里也一同的读了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里把握机会分享生命故事让整场家聚会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这个吃当然是指属灵的吃所以觉得很特别的是啊，就是这位尚未得救的爸爸从前遇到我们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总是借故离开但这一次啊，他不仅饿着肚子啊，等我们一起开饭，还全程笑脸迎人大声读经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突破弟兄全家为着爸爸的得救啊，已经祷告多年要来的主日这位爸爸也答应受邀来参加相调实在是看见啊，当我们为着神将家打开，主不仅啊与我们同在并且啊也把这个祝福啊带来求主纪念这个陈爸爸能够早日的得救，让全家能够一同进到救恩的方舟中所以我们都该把握机会为着感激主来将家打开，来为神所用。阿们。好，接着第三个部分则是说到主耶稣被犹大所出卖这个关于犹大图谋的部分所以在14章啊10到11节就说到12个门徒中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出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设法怎样趁机会把耶稣交出。哦，应许啊，给犹大的钱啊是30锭银子哦，这是一个奴仆的身价。当奴仆救主的一个跟从者表达对他爱的爱到极点的时候，可是另一个啊却要来出卖他。哦，一个是真爱他，但另一个却准备要把他交给人。哦，这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哦，所以接着啊，我们就要来看估价的问题。哦，也就是对主耶稣这个价值的认定。哦，那所以第三大点啊，就说到这个主的价值。在这段经文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出门徒啊，西门、玛利亚、犹大对于主的价值啊有不同的认定。哦，那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拣选啊，是根据我们对它的评价，也就是啊，我们的价值观决定我们的拣选。哦，那主耶稣在西门和玛利亚的眼中啊，价值是最高的，哦，配得他们献上所有，所以西门就愿意出代价将家打开，哦，为主和他的门徒摆设筵席。而玛利亚呢，更是抓住机会，哦，把他一切上好的交在主身上。可是呢，门徒们啊，却觉得啊，玛利亚为主打破真拿达香膏是不值得的。在4到5节那里就有讲到，在场的有几个人恼怒着彼此说，何必这样枉费香膏，这香膏可以卖300多银币分给穷人。所以他们就向他怒气冲冲。那些恼怒的门徒啊，认为这女人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说出门徒对主价值的认定是配不过真拿达香膏的。门徒们啊，更觉得啊，可以把真拿达香膏卖了，然后来周济穷人。说出门徒们认为周济穷人比主更重要。这代表他们认为侍奉主是会太过的，但服务人是不会太过的。所以他们就缺少了一种启示，他们不知道主与他们同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主耶稣在6到7节那里啊，就对那些啊向这女人发怒气的人说，由他吧，你们为什么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和你们同在，要杀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阿们，这个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就指明我们必须爱主，并把握机会爱他。哦，在这里啊，主耶稣不许关切穷人的事来顶替他自己。他似乎说，不要难为这位爱我的人，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你们若要照顾穷人，就等待别的时间到别的地方去做吧。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但这是一个独特的时机，让你们以我做你们的顶替，而把你们所有的全数倾倒在我身上。所以主在8节就继续说，他做了他所能的，他是为我的安葬预先膏我的身体。所以玛利亚就遇到有这个需要，他就抓住机会，为着主的埋葬安葬来膏主的身体。这指明啊，他从主的话里面啊得到这个主受死的启示。所以他就抓住机会，把他一切上好的交在主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对主有启示，我们才能用上好的爱来爱他。阿们。然而犹大他所认识主的价值啊是最低的。主在犹大的身上是没有地位的，甚至是可以出卖的。犹大收了这个30锭银子啊，就是一个奴仆的身价，就将主出卖了。魔鬼啊，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让犹大找着机会就将主卖掉。所以我们要警醒，要知道魔鬼啊藏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卖主的建议提议，要我们放弃主的聚集，甚至将主的事业放在一边。我们要在灵里啊拒绝撒旦的提议，才能保守我们的心思不被搅扰。阿们。所以很受这些话的提醒，以上这三班人啊，对于主价值的认定啊，在于他们对主的认识与启示。在玛利亚的眼中，主耶稣的价值是最高的，因为他从主的话得到主受死的启示，所以他就抓住机会， 把他一切上好的交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对主有启示，才能用上好的爱来爱他。而老路的门徒呢，认为啊，这个女人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说出门徒对主价值的认定啊，是配不过真拿达香膏。门徒们认为啊，周济穷人啊，比主更重要。这代表门徒们啊，缺少一种启示。不知道啊，主啊与他们同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在犹大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不只缺少启示，甚至在心思里还接受这个魔鬼卖主的提议。虽然啊，这也是啊，在神主宰的权柄中啊，但至终啊，犹大因着三十锭银子就把主出卖了。所以这个对主价值的认定啊，我们看到价值最高的是超过真拿达香膏的玛利亚。再来是价值不如真拿达香膏的门徒们。那价值最低的啊，则是这个三十锭银子的犹大。所以我们都需要问问自己，我们对主价值的认定啊是如何。那关键当然就是要从主的话中得着启示。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啊，我们是这三种价值认定的哪一种呢？所以犹大的事例啊，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的将我们的教会生活卖掉。这个三十锭银子是一个奴仆的价值。我们是否有操练将主日聚会、祷告聚会、小牌聚会分别出来呢？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弟兄们啊，我们常常啊要因着需要加班而放弃我们的聚集。这就好像啊，为着价值不高的三十锭银子啊，甘心去做法老的奴仆，受工作的奴役，这是何等的可惜。所以我们需要有刚强的灵，拒绝撒旦的提议，刚强的为主站住，守住每一次享受主与主亲近的机会。然后在门徒的事例啊，就提醒我们向着主啊，我们是否有所保留呢？是否认为啊，我们这个上好的时间和体力为着主摆上是一种枉费呢？当我们的会所小区有福音行动或马路福音的带领的时候啊，我们啊需要从这个那是一种枉费的感觉里面出来，要放下我们个人的需要，个人的事物，愿意为着主来枉费一切。就像诗歌补充本第337首一件美事歌词中所说，已过20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他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他的甘甜。阿们。所以玛利亚的事例啊，就让我们看见了一种全然倾倒的爱，不计任何代价，只要我们所拥有并且是上好的，就愿意全然奉献给主。这需要我们从主的话中得着启示，好叫我们能够抓住机会爱主来高主。阿们。所以感谢主，回想起啊，我这得救15年来啊，因着主的怜悯，还有弟兄姊妹们，特别是老练弟兄姊妹们的榜样，喂养我，也鼓励我要摆上自己的所有来奉献给主。所以得救大概3年左右，因着渴慕教会生活，我就搬迁到北投来。那弟兄们呢，就把恩典、把机会让给我、让我将啊这个工作室打开、成为小区、这个祷告聚会的地点、那在那一段时间啊，迎着自己啊经营工作室、所以就操练啊把主的事、摆在第一位、所以弟兄姊妹需要配搭传福音喂养人的时候啊、我总是在时间上比较自由、能够这个随传随到、所以主也啊在各方各面啊，祝福我的工作，也顾到我生活的需要。那后来啊，弟兄服侍我的婚姻，那就在成家之后呢，也操练将家打开，成为亲子牌和主日聚会的地点。感谢主，实在是趁着年轻啊，有机会让主用，就将这个上好的年岁枉费在主身上。跟这个世代的潮流不同，有人就是趁年轻要努力的工作赚钱，但是我们啊却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把这上好的年岁啊 枉费在主的身上。所以回头看来啊，这实在是一个最上算的投资。因着这样的操练服事啊，托住我这个人稳固在教会生活中，享受主丰富的供应，也使我们这个家啊能够被稳固，至终啊在后代的事上也经历神的祝福，得着一个孩子。所以实在是求主怜悯，持续使用我们这个家，让我们有恩典，能够跟随玛利亚的榜样，愿意全然的奉献给主，直到路终。阿们，感谢主。好，接着我们请弟兄带我们继续进到下一个大点。
我们来看第四大点，抓住机会爱主，为主枉费一生。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经节的部分，就是马可福音第14章1到9节。第一节，过两天是月节和除酵节，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用诡计拿住耶稣，把他杀了。二节，只是他们说在节期中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三节，耶稣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他的头上。四节，但有几个人恼怒着彼此说，何必这样枉费香膏。五节，这香膏可以卖300多银币分给穷人，他们就向他怒气冲冲。但耶稣说，由他吧，你们为什么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七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八节，他做了他所能的，他是为我的安葬预先膏我的身体。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对她的纪念。这段故事啊，是发生在月节的前两天，地点呢是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里。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这个拿达香膏啊，是很珍贵的香膏。那这个这是一个真的拿达香膏，拿达是一种植物的香料啊，所以拿达香膏就是用这种香料做成的香膏，它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就常常有假货啊。所以这边特别强调它是真的真拿达香膏，并且是这个拿达香膏已经很贵了，它是至贵的，换句话说最顶级的真拿达香膏来。并且呢，这个拿达香膏是放在这个玉瓶里面，那这玉也是很珍贵的东西啊。那所以真拿达香膏又放在这个玉瓶里面啊，这表示啊是这个好的不得了的啊，这珍贵的不得了，宝贵的不得了啊。这个所以玛利亚奉献给主的是非常宝贵的东西。那这种那要把这个香膏啊能倒出来啊，就也需要什么打破玉瓶啊。所以这个玛利亚为着要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呢，他就了打破玉瓶。那这时候屋里也就满了香气，但是呢却有几个人恼怒这彼此说，何必这样枉费香膏。这几个人其实也就是门徒啊，门徒中间有一些人呢、就说，哎，怎么就彼此就说这恼怒玛利亚这么枉费这个香膏，这个香膏这么珍贵，你何必这样子枉费，你这种做法是一种枉费。那 这时候我们就看见玛利亚好像不太管这个，她就是这样的爱主，她愿意把她一切的奉献给主啊。那这她呢，她就是不顾一切，她也不理旁边的人的说话，即使他们恼怒了这个她还是把这个玉瓶打破她没有想到旁边的人的批评这个生气，她就是这样做，她就是不顾一切，好像她是在那里孤注一掷把这样的这个珍贵的香膏就打破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好，那这样的膏在主的头上这个膏就是分别为圣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那个帐幕会幕以及会幕的一切的器具都需要抹的膏了，就为了是分别为圣。那基督呢乃是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阿们。我们承认主是我们的主，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把一切都给主，都在主的身上这个对我们爱主没有太过我们不怕对基督太热爱我们只怕他爱的不，我们对他爱的不够我们爱主侍奉主这个顺服主是不应该有限度的，是无限的是不怕太多的，是不怕太过的。主喜欢我们不顾一切的爱主去这个就像玛利亚一样，好像是他不顾一切的来爱主他是不讲理的爱他，他甚至这个违反人情的爱他，人情是觉得你这样是枉费这个香膏可以卖300多银币分给穷人这个但是玛利亚在这里他就是不管了因为他爱主，他就不顾一切了就愿意把这个至贵的真拿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门徒说这个玛利亚所做的是枉费这个枉费就表示他们认为主没有这样的价值门徒不认识主的价值所以就觉得不值得把这样的香膏涂在这个耶稣的身上今天若是我们真正看见了主的价值还会有什么在主用在主身上是枉费的吗我们若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奉献给主，把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的财物都愿意奉献给主，就表示主值得这样的价值，我们所看见主的宝贵我们所做的就不是枉费。阿们。感谢主，今天愿我们都能看见主这宝贵的价值，好叫我们能把一切的奉献给主，像玛利亚一样把不顾一切的爱主，不顾一切的奉献给主。就着人的看法，这样的来爱主，为主舍弃一切，好像是太过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看见，我们若是看见主的宝贵我们把这样一切的献给主是不是太过，爱主没有太过，爱主是没有极限的。我们若是看见主的宝贵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主，因为我们爱主，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五节说这香膏可以卖300多银币分给穷人，他们就向他怒气冲冲。门徒所在意的是这个香膏可以卖这样的300多银币分给穷人，他们在意的是穷人他们没有爱主他们不在意主这将要去受死他们只在意他们这个慈善事业所以他们就向玛利亚这个生气了，就向他怒气冲冲但是玛利亚没有因着他们的生气就不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不顾一切的他就有这样的胆量 不理会别人对他的批评，不理会别人对向他生气，他就把这样的玉瓶啊打破，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那主耶稣的反应是怎么说呢？主耶稣说：“由他吧，你们为什么难为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个由他吧，就好像主在那里说啊，因为他实在是太爱我了，太顺服我了，你们不要批评，你们这样批评啊，就是难为他了，这个我们，主在那里说啊，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若是这样来批评他，向他生气啊，就是难为他了，主看这样的事是可以做的，所以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主看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所以是他认为这是一件美事，是不应该去批评的，是不可以批评的，所以这个门徒向玛利亚生气就是来为难他，按照当时这样的300多银币啊，相当是可以买一个奴仆或者说一个雇工啊一年的所得啊，所以这个主玛利亚愿意把这样的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啊浇在主的头上，表示啊他不是求自己的舒适啊，这个去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他用在主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来爱主侍奉主是不怕太过的，将一切用在主的身上是不会枉费的。所以主就对门徒他们说啊，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是啊，你们不常有我。玛利亚看见在他坐在主的脚前啊，听见了主这样的说话，只知道主要去受死，所以他就预先来膏了主，但是呢这些门徒却没有听到听见这个主要去受死，或者说他们没有去重视，他们反而比较重视旁边的穷人，那所以主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那对主来说，玛利亚所做的这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这个主认为我们太过的来爱他，太过的为他费财费力啊，乃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那主看见玛利亚爱他到忘记外面穷人的需要，这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主看见玛利亚爱他到肯枉费一切在他身上，这乃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所以主认为我们若是要来待他永远是没有太过的，爱他呢也永远不会太多的就我们无论如何总是来到主面前爱主侍奉主把一切的倾倒给主，这不是枉费。在主看来，我们不顾一切的来爱他乃是一件美事。八节说主说他做了他所能的，他是为我的安葬预先膏我的身体。他所做的他所能的也就是说玛利亚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这个是这个尽我们来爱主不是这个能做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尽了没有这个我们需要全心全魂全心思来爱主这个尽呢就叫我们这个人全人全心全魂来爱神所以今天我们爱神呢是要用尽我们的全人全心思和全魂那不是说我们为主用了多少，我们是要问我们自己还剩多少能给主我们还有多少我们不应该剩下的，剩下有多少来给主，我们应该全部的都给主今天 有钱的人拿一点，多拿一点给主，他不会为难。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穷寡妇，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主，那这样的奉献给主，就真的是是尽他所能的所以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表示玛利亚没有剩下什么为着自己，他尽他所能的给了主所以我们今天来爱主，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的，我们需要全心全魂全心思来爱神。阿们。玛利亚为什么要来这个膏主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来看主怎么说这个主就说，他是为我的安葬预先膏我的身体这个过两天逾越节到了，主说他要去受死那门徒都没听懂这个甚至马太福音那边说主曾四次向门徒说他要去受死，但是门徒不懂，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懂。玛利亚懂他就知道这个主要预先膏因为主要去受死，所以他预先来膏主，所以膏主是要及时而做了等到主复活以后就是想要来膏主也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爱主也要及时而做，不要等主来的时候，那时候再爱已经来不及了主啊，真叫我们真的是抓住机会，像玛利亚一样抓住机会预先膏主就我们就要先把我们自己摆出来，把我们的爱这个献给主。就罗马书12章一节那边就特别说到，我们需要将身体献上这个我来爱主。那这个我们唯有把身体完全的奉献这是对的主，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枉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主，爱主永远不会太过侍奉主也没有太过我们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爱主、侍奉主、顺服主。好，我们来看纲要的部分。第一重点，听主说话，得着启示，抓住机会，合神心意。玛利亚是在主脚前坐着听他说话，所以就领会了主所说关于自己要定死而复活的事，但是门徒却没有听懂，只有玛利亚听懂。玛利亚在主定死前便为着主打破玉瓶流出香膏，为着主的死预先膏了主，所以当主复活之后，其他的人拿香膏要去膏主时，主已经复活升天，他们便没有机会再来膏主了。所以我们今天爱主要趁现在，爱主要及时。好，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虽然外面忙碌如同马大，但我们也需要在主面前停下来向主祷告，并听听神的说话，好得着神的心意玛利亚在那里忙碌，但是玛利亚却坐在主的脚前来听神的说话，好得着的神的心意我们需要有马大的忙这个服侍，我们也需要有玛利亚的爱主。所以弟兄们说，我们最好都是什么玛利大这个像这个玛利亚一样这个爱主，也有马大那样的心来服侍。但是我们的不是为着外面的忙碌，我们的心仍要进向到主前面来，来听听神的说话，来明白神的心意。好，第五点，因着听话而得着启示，更实际的抓住正确的时机为主摆上。好，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聚集我们来主面前享受主自己的时候，我们得着神的话，得着启示，我们就要抓住那个时机为主摆上为着我们能得着启示，需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接受训练和成全，好叫我们所做的合乎神的心意唯有我们在主面前能听他的话就才能得着启示 这我们就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来爱主，来侍奉主。所以每一次的训练每一次成全的机会我们都要把握，这是为了让我们所做的能合乎神的心意。第二终点，献上身体为主花费。玛利亚打破的真拿达香膏至少可以卖300银币这个是相当一个奴仆的价值，所以这表示玛利亚是把她自己连同自己所有一切的都摆上了主所花的代价乃是自己的性命，好将我们这些罪人拯救回来，所以我们也该像玛利亚一样献上我们的所有。阿们主为我们花的代价，为我们受死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我们若是有这样的看见，也应该像玛利亚一样献上我们所有把自己这个一切都献给主让我们真的是一个疯狂爱主的人就如保罗弟兄在罗马书12:1所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这个我们实在需要将身体献上这个是献我们一些的部分的肢体是还容易，但是我们要完全献上身体，这个献上身体其实就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这个还有我们所拥有的财物我们将身体献上，这是讨神喜悦的活祭，做圣别讨神喜悦的活祭，那主说这是合理的侍奉。所以我们需要为着召会生活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将时间安排好叩访传福音，将体力做合适的规划，好实行所命定的路，实行神所命定的路将财物摆上为着圣徒的需要这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我们的时间献上，把我们的体力献上，把我们的财物献上这个为着召会生活，使我们能爱主侍奉主。第三终点，打破玉瓶倒出香膏。香膏的流出乃是因着玉瓶的打破，玉瓶打破了香膏才能流出来玉瓶是一个器皿，所以这个器皿需要破碎里面的香气才能散发出来。那我们的人好像一个器皿那是盛装神的器皿，所以我们这个器皿需要被破碎才能把神显出来。玉瓶的打破是一个被破碎被了结的过程，今天玛利亚她能打破她这个香膏的玉瓶，乃是因着她已经被带进了基督的死与复活里面所以我们的个性才看就好像玉瓶一样非常的美好，但是呢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是要我们这个人被破碎我们不过是瓦器，不过是那个神器皿，那我们都需要被打破叫我们里面那个宝贝的基督得着彰显所以我们虽然是瓦器，我们需要被破碎那好叫这个里面的宝贝能显出来所以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身上呢，都是把我们要带进死而复活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天然，我们的己需要被致死，我们的也需要被破碎。那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向己死向神活，我们才能经历打破玉瓶的实际人的破碎需要圣灵的管制神常常用这个一些环境这个临到我们有时候是忽然临到叫我们得着一些忽然的圣灵管制， 这些管制无疑的都是叫我们这个人需要被破碎。那这个忽然的圣灵管制，再加上这个累积的这个圣灵管制，才能拆毁我们外面的人。我们这人实在有时候太刚硬、太坚强啊，所以主就是要得着我们，实在需要用各样的圣灵管制，也就是用各样的环境，叫我们能被破碎。人不能缩短神拆毁的时间，却常拦阻神而拖长了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黑暗中没有光，或是我们太爱自己，所以神要破碎我们，我们不肯，就好像雅各最后是还要与神摔跤，那神常常因着我们的这个太刚硬，就拖长了这个拆毁我们的时间，叫我们呢，这个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受亏损，所以我们常常会拦阻神啊，那个来破碎我们的是这个机会啊，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看见啊，就需要有神话语的光照在我们里面，主啊，我需要看见我这个人是需要被破碎的，我这个人实在太爱自己了。我需要乐意的把自己献给你，看见你的手，配合你的旨意，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的征讨我们，我们不过是你手中的那块泥，我愿意让你征讨，让你成全，我们才能在我们身上神才有出路。阿们。好，瓜弗尔因着香膏的流出便产生香气的侍奉。我们前面实在说到，唯有打破玉瓶，香膏才能流出，香气才能产生。所以我们每一次经历了钉死复活，就叫我们更多被破碎。主派安排在我们旁边的人事物尤其是我们的配偶，就是叫我们更多被破碎。那好叫我们能经历基督的定时和经历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听到一些见证这些见证让我们觉得很有同感，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很这个对主的经历会有加深那这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在因着认识基督，他们经过这样的过程，经历了死而复活这个而产生的香气所以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是这个过程是很辛苦有时候弟兄们形容是血淋淋的过程，但是我们总是若是我们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在这样过程中他们得着了基督，他们认识了基督，他们经历了基督我们就觉得蛮有香气因着他们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在这样经历中借着操练定死而活就能产出这个香气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侍人的事上若是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被破碎，经历基督的钉死复活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福音侍奉就没有什么能力对福音是传福音侍奉对人最有能力的，最有影响力的，乃是根据我们这个人身上这个对主的奉献对主在我们身上的破碎这个产生的香气所以最有力的侍奉乃是香气的侍奉。第五大点，主对玛利亚所行之事的评价。首先，主是称许玛利亚所做的事，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是得着耶稣的心，所以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主是配得玛利亚所献的一切，因为主看见这个玛利亚所做的是为他的这个受死和安葬所做的所以玛利亚呢也看见主宝贵的价值， 就把他一切的献上。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主没有去阻止他主反而劝那些门徒说不要为难他解开了这些门徒给玛利亚的一些的困境为难所以这个就着这件事来讲，主说它是一件美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所处的环境虽然是反对我们的，但是若是我们看见主的宝贵、主的价值，我们仍要尽上我们所能的献上一切，这样子我们必得主的称许。那这样的一件美事，也就是玛利亚所做的这一件事呢，是值得必须在教会中一再流传。所以这个马可福音13章13节就说，主在那里说，我实在要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对她的纪念。所以主说这是一件美事，那之后呢，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样的福音就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对她的纪念。今天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献上自己的一切做这样的见证时，我也是一再的会激励我们，使我们也为主献上我们的所有当有人做这个把自己这个献上为主献上一切，不顾一切的献上，那破碎自己这个主在他身上的就有一条路能够让他这个更多的把被主来充满，那当摸着主的爱，他就愿意献上他的所有。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主那这个宝贵的价值，那个无价之宝的一线，我们就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献上给主。所以主就说，传扬福音时要述说玛利亚所行的。那这里就提到一个强的福音呢不只是叫人摸着主的救赎，摸着主的爱，也应该使人愿意爱主，愿意为主献上所有。六结语一，要受成全，好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所命定之路的内涵，好跟上圣灵今日的水流。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受成全的心那我们这个受成全的过程我们就要看见我们需要被破碎才能接受这样的成全因着受成全，我们就能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所命定之路的内涵。那神所命定之路的架构乃是这个福家排区，那这样为着这样的福家排区，我们就有生养教诫的实行。那这个内涵呢，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繁增，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若是愿意好好的来实行神所命定之路，我们就能在这样圣灵今日的水流里面，我们就能跟上圣灵今日的水流。第二点，为着实行神所命定之路，乐意把家打开为主花费，好享受他的同在并蒙称许这个要实行神所命定的路这个家打开的确是一个关键我们需要为着主把家打开来为主花费不管我们的家即使是非常的狭小，我们也可以把家打开为着主来花费，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为着弟兄姊妹摆上为主花费，我们就能享受主的同在，得着主的称许。三，为着能有香气的侍奉，欣然打破玉瓶，为他枉费一生我们需要这个把我们自己这个人放在主的面前让主来破碎， 我们才能把我们里面的宝贝这个我们所有的能给主这个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他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他的甘甜。最近我听了这个 podcast 里面这个关于中国和那边的这个已过的历史这个他们很多的西方的这个传教士为着传福音来到了中国，打开了中国福音的门，也把基督传进了这个中国大陆。那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的确为着主枉费了一切，有的人牺牲了他们宝贵的性命，有了放弃他们崇高的地位和灿烂的前途他们愿意枉费在基督耶稣身上。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所做的不是枉费，在主看来都是一件美事主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他们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若是也愿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一切奉献给主，我们就能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就是馨香的见证，我们就能见证他的甘甜。最后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借着玛利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一段这个甘心奉献的故事，主啊，真是叫我们有开启愿你的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那无价之宝的一线也跟随玛利亚一样起来爱你、侍奉你、献上我们的所有打破我们的欲瓶，叫我们这个人愿意被你破碎让你进来更多的充满，好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成为香气叫我们的福音也成为一个传香气的福音。主啊，得着我们，主啊，真的叫我们全人都能摆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将我们的时间献上，将我们的体力都献上，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为你所用。主啊，赞美你。